请翻开课本第150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继续看治病第9。我们看经文，若是鬼病，当用强心，加咒以助治之；若是业报病，必须加助修福忏悔，患疾自灭。此二种治病之法，若行人善得一意，则可自行，亦能兼他，况复具足通达。若都不知，则病生无治，非为废修正法，亦恐性命有虑，岂可自行教人。我们先看到这里，前面啊，我们在这个觉知模式的时候啊，讲过这个精魅鬼啊，推地鬼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摩罗、魑魅魍魉等等的干扰啊，或是这个36兽的干扰，就是这个精魅鬼。我们呢，就是用咒力，用这个大悲咒啊、楞严咒、往生咒，还有这个36兽咒啊等等，都可以来帮助啊我们呢治愈这个鬼病啊，有鬼这个来干扰的时候，这个方法呢，我们上次啊在这个觉知模式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因为这个每个时辰啊不同的精魅啊，我们也可以念这个咒语啊，不用放一个什么大方镜啊，因为有的地方啊没有镜子嘛，就说你出门总不能随身带一个大方镜啊，那没有镜子呢，然后呢你又不想骂这个开骂的时候呢，你就呢诵咒啊。或者呢，也许有些人他这个定功啊，定力很高的时候啊，一坐下去就坐很久啊，很久呢，他可能呢也不方便啊，张开眼睛看一下现在是几点啊，什么时辰啊，已经呢不晓得坐到哪里去了哈，因为定钟啊他是没有时间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呢，还要来掐指一算啊，是什么时辰，然后这个对下来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精魅来了哈，是老鼠精还是老虎精来了哈。可能有困难，所以我们如果呢能够把这个36兽咒啊这个咒语背起来，好，那或者是大悲咒啊、楞严咒啊，好，看你的自己的这个方便，好，跟你的这个号药，你只要觉得有干扰的时候，你就心中就默念这些咒，那它就会离开。所以呢也不用睁开眼睛看说现在是几点，好，然后再掐指一算什么兽来干扰，好，然后再开骂都不用，好，就这样诵咒呢，这些啊这些鬼神啊他就会离开，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有关于鬼病的方法呢，我们呢这边讲的啊，智者大师提供给我们就是用啊诵咒的方法。那业报病呢，那怎么办？好，就是呢这边要讲的就是要好好的修福忏悔来治啊这个业报病。所以他这边就说啊，若是业报病，必须加助修福忏悔，患疾自灭。所以有关那个业报病的，我们就建议他要修福啊。什么是修福呢？就在佛前啊广大供养，或者呢供养善知识啊，这个功德都很大。那这样来修福之外呢，自己本身啊还要礼拜，还要忏悔啊，这样的业障就能够消除。此二种治病之法，若行人善得一意，则可自行，亦能兼他啊。那我们呢前面所讲的种种的方法，只要能够好好的正确的用其中的一种啊，都可以呢自利又能够利他，况复具足通达，何况是前面讲的这些方法，我们如果能够全部都通达的话，那当然更能够自利利他。若都不知，则病生无治，非为废修正法，亦恐性命有虑，岂可自行教他。若前面的方法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用过的话呢，那即使生病也没有办法治疗，不但呢废修正法，而且可能啊还有生命的危险，又哪里有能力去这个教导其他的人呢？好，底下说啊，是故欲修止观之者，必须善解内心治病之法。内心治病方法众多，岂可具传于文耳？若欲习之，当更寻访。上来所出只是视其大意，正依此用之，恐未可成案啊。 所以我们修习止观的人，要自利利他的人，就应该要善解智者大师他前面所讲的这些治病的方法。内心治病方法众多，岂可据传于文耳？实际上呢，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多，不是呢这边文字可以全部说明的，讲清楚说明白的。就是呢说啊，其实呢这个治病的方法是在乎我们的用心，最重要就是我们的用心。因为文字本身啊，它没有办法治病，只是我们呢借助这个文字啊，让我们这个心能够清楚的明白所有的病因，还有呢这个治病的方法，是存乎我们的一心，而不是在文字上。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啊，文字上就没有说的很多。若欲习之，当更寻访上来所出指示，视其大意，正依此用之，恐未可成案。因此呢，想要进一步啊认识治病方法的修行人啊，应当要更去寻访善知识来学习，才能够完全掌握其中的精髓。那底下说啊，问曰：用心作中治病，必有效否？答曰：若具实法，无不有益。实法者，一信二用三勤，四恒住原中，五别病因起，六方便，七九行，八知取舍，九善护，十四遮障。何谓为信？为信此法必能治病。何谓为用？为随时常用。何谓为勤？为用之专精不息，取得菜为度。何谓为助缘中？为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缘。何谓别病因起？具如上说。好，先到这边。说这个智者大师讲啊，治病的方法，我们这个从上次啊学下来知道，止的方法有四种，观的方法也有四种，那有没有效呢？好，现代人啊一定是有效我才要做嘛。好，有效我还不一定要做，没效就更不用讲了。好，那到底有没有效呢？好，所以智者大师呢也知道大家的心理啊，就想提出来啦。好，那要知道有没有效呢，就还要再加上后面的这个十个法就一定有效。好，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了哪十个法，再加上去呢，他上面所讲的用止的方法四个，或用观的方法四个，哪一个你只要呢正确的使用就会有效。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第一个，什么叫做信？为信此法必能治病。我们对这个方法，不管是止的方法或观的方法，哪一个方法呢，你一定要有信心。没有信心呢，你用它怎么会有效呢？是不一定没有效的。好，所以我们即使用前面讲的这些止观的方法，我们啊就不能够升起任何一念疑惑的心、怀疑的心。好，只要一怀疑啊，这个信心啊不在，这个效果就不好，就会打折。好，所以呢第一个讲的就是信啊，这个是啊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亦复如是。好，你看看为什么啊，很多啊这个医生啊，不管中西医啊，你一进去这个诊所啊，那个匾额多少，那个墙壁已经挂不了了，哎，好多华佗在世匾，什么扁鹊再来一大堆啊。他治疗自己的妈妈一定没效，为什么？妈妈从你穿开裆裤一直给你拉塞来流起来的，他知道，哎，我现在哪里痛，你这个药丸我吃的会好，他不相信。所以你跟他讲啊，说啊我现在胃痛啊，哪里痛，他就赶快啊送药过来。这个红的吃半颗，黄的吃一颗，好，他就听一听就放着，然后呢真的要吃的时候，说半颗了他就吃一颗，说一颗了他就吃半颗，因为他不相信你啊。就吃了三天，有好不？不好，你的药完全不好，你都给我烧的，所以都不好。这个齁，做治十年也不会有效的，因为没有信心。他怎么看你，就是认为你还是我怀疑这个怀里抱的那个流鼻涕的小儿子，所以啊都不会有效。好，世间法是这样子，治病的也是这样，你对这个方法没有效，没有信心，他绝对不会有效的。那恰卡谁那什么也没学，他看你啊这个脸色这样子，应该吃什么草药，到他家里后山啊抓几把给你，你就照着吃，病好了。一样的病可能你要找遍全台北市的中西医可能还治不好，为什么？信心。 有些人还没去进去啊，看到那个医生的那个医院的门面，就说这叫细菌，搁都无人，一定袂好。果然不会好，被你猜到了，因为没有信心嘛，怎么会好？所以这个信心非常重要啊。世间法这样啊，出世间法，你说念佛法门这么殊胜，信愿行，第一个没有信就不用讲了，下面你一定都做不好。好，所以这个十个法，第一个就是信心。那第二个是用，什么叫做用呢？就是要随时常用啊，这个方法呢要常常用才会有效。像前面的啊，我们上礼拜练习过的这个六气治病法，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练？好，你练练看。说，哎呀，这个一天两天还练下来没效啊，算了，不要了。不是哦，它是要长时间，而且不断不断的练习运用才会有效的。你如果是练习一天休息三天，我跟你讲，就算了，不要练了，因为一定没效。到时候你还要说这个方法，哎，果然没效。这个一定要随时常用的，恒常心的去用才会有效，不断不断的练习，效果呢，看个人的体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时间长短都不一样的。何谓为勤？就是要专精不息，取得菜为度，就是要精进嘛，专心不息，一直到治病好，把这个病治好为止，这中间不能够间断。而且每次练习的时候啊，不管你用哪个方法，都要专心一致。那第四个呢，就是安住在缘中，细心念念依法而不异缘。就是说呢，我们刚这个治病的方法在这一章讲的就是止观。那止，你再用止来治病，或是用观来治病的话，这个心都要专注的，这个止观都要成就的，心不能够散乱。不然它怎么会有效果？当然没效果啊，因为也没得止，也没有关，也关不起来，所以病还在，好，这个效果就很差。何谓别病因起？具如上说啊，就是前面我们讲什么病因用什么方法，这个我们也不能用错啊，就是要分别病的起处啊，这个病因是什么，要弄清楚啊。底下第六个，何谓为方便？为吐纳运心缘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何谓为久行？为若用之，未及有益，不计日月，常习不废。何为知取舍？为知义及勤用，损则舍之，维系转之调治。何谓知善护？为善事易缘犯处。何谓事遮障？为得意不向外人论说，为义不生疑谤。若依此十法所致，必定有效不虚也。好，这里就把这个十法把它讲全了。好，第六个呢，我们看何谓为方便？好，为吐纳运心缘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好，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要知道它的方便，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方法。好，如果病因不了解的话，那当然这个药啊就没有效。好，你现在是热感啊，应该用冷去治，你用再用这个燥热的方法去，它当然就不会好、哦、所以又要运用的得当、哦、就好像我们啊，比喻我们弹琴一样，你把这个琴啊，这个弦要调得很好，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才能够弹出啊它该有的音、哦、这个曲子才会好听。那它这边的意思也是、哦、用这个比喻就是要善用方便的意思。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呢，何谓为久行？好，为若用之，未及有益，不计日月，常习不废。这个就是讲要恒常心，久久修习不能够修废。这个呢是现代人、啊、最缺乏的，最不容易的。不计日月，你就心里打死相信他，然后不然就是说即使没有效我也一定要练，我就是练下去。那通常没有人这么笨的，就是一定要相信他，他就是有效，祖师讲的嘛，一定有效，没有效不会传下来的，早就被淘汰掉了、哦、第八个呢，何为知取舍？为知义及勤用，损则舍之。好，那就是要试试看，对我们啊这个有帮助的有注意的，我们才要继续的修下去。那如果呢对我们有损的，我们就应该弃舍。那什么时候该取，什么时候该舍，我们也应该要善知它的取舍。维系转之自心啊，就是说呢啊，其实啊都是呢用我们的心念来调啊，所以我们的心要好好的细心来调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都讲过好多次了。我们现在身体的各种病痛 各种病痛，都是烦恼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嗔，贪嗔痴的那个嗔，那个嗔只要啊，你自己观察，那个嗔心很大的，那身体的病痛啊数不完。你只要好好对治这个嗔心啊，这个病痛啊，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啊，不用看病它也自然会好。因为凡夫啊，他这个身心是互相影响的，心情不好，身体就自然不会好。那身体不好，更回来影响这个心情，所以他是最后是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所以你看看过哪一个病人生很大的病，心情很好的很少嘛？为什么？就是互相影响。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原因啦、啊，你心呢，至少这个嗔啊，你要知道这个嗔是害死人。那有一个法师他讲法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我觉得也不错。他说这个嗔啊，就好像说你家里跑进一只老鼠，哎呀，每天逛大街，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你现在要把这只老鼠处理掉，要怎么处理？说好，放一把火把这个房子烧掉，可以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可是值得吗？不行啊。所以这个嗔啊，这个嗔的意思就是说啊，百害无一益。你生气，别人受伤，你自己受伤最大。这个新加坡许哲居士啊，已经100多岁了。他说啊，他如果一生气的话，当然他很少生气。他如果为什么他会知道不能生气？他说他过去啊，只要动一个嗔心的念头啊，身体不舒服3天，因为他心清净啊，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情绪的变化，他自己觉察得出来。三天这个一嗔心起来，是血液全部变成蓝色，然后呢，这个全部这个淤血要把它弄掉之后要3天。好，过去印光祖师也讲，这个妈妈跟这个爸爸吵架的时候，大吵一架，吵完非常生气的时候，喂奶，喂这个一个月内不是刚生出来几个月的那个还要吃奶的小孩子，就毒死了，因为他这个奶水啊，因为嗔心的关心有这个毒，那这个怀抱里的孩子呢，吸妈妈的奶就中毒了，就死了。连续把自己的孩子毒死了2、3个，不知道原因，就是因为妈妈生气啊、哦。所以呢，从这几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嗔心呐、啊，你不要说这个没办法，我妈妈遗传给我的，我爸爸遗传给我，他这个脾气就不好，所以我不好。我跟你讲，学佛人呐、啊，在医学上我们说这些遗传什么基因呐、啊，你可以听听。但是你已经到了佛门来，你要知道，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生生世世的习气带来的，跟你的父母其实没有关系。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他是当我父母？因为你是共业所感，才在同一个屋檐下面。也有父母亲脾气很好，出一个火爆浪子，也有。那要怎么说呢？也有2、3个兄弟姐妹，其他人很好，就是他一个脾气不好。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都是自作自受，以造的不会失，未做的不得。你没有这样的习气，你这个业跟你就没有关系。可是你已经做了，他就一直跟着你，是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随着你今天轮回来了当男生，下次再轮回变女生，你不去处理他，他就是生生世世跟着你。所以一定要对治，要处理这个嗔心。好，第一个就让你这个身体很不舒服，那别人每一个人都受你的伤害，一出口就要伤人，这个嗔心很大，所以一定要处理。尤其这个学佛人，你说好啦，那我不处理要怎么样？怎么样？以后呢，临终的时候随念往生，然后呢，这个随众往生，随喜往生。那如果要临终的时候，刚好那个嗔心起来的时候，那到哪里去？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吗？不是哎、欸，嗔心堕哪里？堕地狱哎、欸，是堕地狱的。所以这个我们了解之后，你就要清楚，不处理是不行的，而且只有自己能够处理自己这个嗔心。然后呢，你只要处理自己，马上自己先获得最大的利益。好，这个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第九个呢，何谓之善护？好，为善事一缘犯处。好，那就是说要知道，譬如呢，其中有哪一些禁忌的，或者要配合什么样的饮食来互相调配的。好，我们就不要让它呢有所触犯。好，譬如说什么病啊，生什么病啊，什么东西不能吃，这个呢我们都要注意啊。 像说这个心脏病啊，你就要忌口啊，这个油腻的食物啊，或是动物性的脂肪啊，你就不能吃。好，那心跟肝嘛，哈，肝病呢，这个就是呢，芹菜不能吃。好，你再怎么喜欢吃，你这几天呐、啊，这个肝的问题没有处理掉的时候啊，就是要忌口，不能吃。好，还有动物的内脏啊，好，那个中国人尤其啊，吃肝补肝的，好，这个动物的内脏啊，你就是少碰。好，油腻的食物，还有这个酒啊，有些人是这个酒每天都要喝的，不喝不行的。但是这个肝呐、啊、有问题的时候，你再喝的话啊，它就是会非常这个不理想的，会恶化的很快。好，尤其这个肝病啊，各位知道它这个潜伏期很长，非常长。一旦知道了时候啊，可能都已经没办法救啊、哦。我有一个同学，大四的时候呢，我记得呢是在我们六月多考试毕业考，他在前一个月发生问题，就说呢这个脸啊越来越瘦，然后越黑，后来就不能来上课了，就这样一个月而已。平常他以前是参加这个九公里的马拉松啊，然后常常从他家这个骑脚踏车，那个时代啊，二十年前，那个时候脚踏车不是现在这种休闲的，不是，他是呢常常想到父母亲就骑脚踏车回去看他父母亲，就像一天一夜来回，所以身体好得很。结果呢，他在期末考前呐、啊、就不行了，被送回去，没办法参加期末考。然后那时候你看一个月以后。我去他家看他，几个同学去看他，认不得，肝癌末期，这个脸啊就像骷髅头一样，包个皮而已，然后肚子胀到哈、哦，躺也不行，坐也不行，都不行，然后全部会出水，盖一个毛巾被一直在换，出水。本来他这个肝病就说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可以吃，不能吃，他父母亲照顾他都不让他吃，到最后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啊。外面在叫喊卖什么啊卖什么，他说想吃，他妈妈说好我去买，他只要说了出来，他妈妈一定给他吃，为什么已经不行了，来不及了，什么都给他吃，进不去，尝一下就吃进不去，连一滴水都下不去。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觉得说，哎呀，说这个科学人啊，学科学的说我不相信有六道轮回，我不相信，你说畜生我看得到，恶鬼在哪里，地狱在哪里，你给拿出来给我看我才相信，这个不就是恶鬼吗，这不就是地狱吗？可是人看不懂，一定要自己吃过苦头的时候才相信。我们看过他回到家第二天他就往生了，前后不到一个月，本来活蹦乱跳的。所以这个啊，这个病啊，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修行人啊，你尤其要注意，你说这个好讲得很豁达，这个身体假的吗？病就病吗？好，死了就死了，是没错。但是呢，我们现在修行还没有成就，需要借假修真，你这个病还得照顾它，不照顾它不行。那这个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平常还不吃芹菜的，说肝病现在医生跟你讲不能吃芹菜，我就偏要吃，很想吃，你也不忌口啊，这样子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不好。一定呢这个啊要配合，因为呢这个身体虽然是假的，但是你要爱护它，不爱护它也要爱护你的家人，照顾病人啊落在这个六亲眷属的身上啊，这个责任这个辛苦啊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最后一个呢，第十个是何谓是遮障，为得意不向外人论说，为意不生毁谤，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说啊有没有效、哦、这里面啊提到止观的方法，修止四个方法，修观四个方法，那我们自己是修止观的人啊，你说有没有效啊？你自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不对？你自己功夫有没有到，有没有成就，你自己知道吗？你说这个修止，这个痛胃痛，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痛的地方，没有效。为什么没效？因为你止的功夫不成就啊，你自己没功夫啊，那你就不能毁谤这个方法，不没有效。好，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效啊，自己心里最有数。好，要看情况来教别人。如果呢自己还没有很把握的话呢， 你自己没有练习的很纯熟，好，没有那个体验的话，你不要随便轻易的为别人说，好，或者是为别人示范，好，因为自己还不是弄得很清楚，你就教很多人的话，那会教出很多毛病来。好，最好呢是你啊自己要先练习过，然后呢从当中有体会，有验证的，好，这样子呢才好。那就是他这边讲的得意不向外人论说，好，要看情况，有因缘才说。为什么要有因缘才说？因为呢就是怕如果没有效的话呢，对方还有我们自己说的人没有把方法弄清楚，好，那对方学不清楚，没有效的话呢，对方会生毁谤，好，自己呢也不要生毁谤。为什么说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个止观，这个小止观里面第九章写的这些啊，这个方法都没有效，那你这个就等于在谤法了，又是智者大师说的，你又等于是谤身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业啊很重的，还没有得利益就先造业了，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情。若依此法所治，必定有效，不虚也。如果能够按照前面所说的方法，止观的方法，再加上这十法，就应该有它的效果才对，是一定有效果的。这是第九章，我们这个把它简单的带过来。那最后一章呢是第十章正果，就我们看的这个从前面啊这个五章，好，是所谓的住行，好，那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好，这四章呢是所谓的正修，好，如果呢我们啊前面的住行跟这个中间这个住修都按照这个智者大师所交代的老老实实的都做到的话，那么呢第十章必定可以正果，好，所以呢这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正果是正什么样的果。好，看经文，若行者如是修止观时，即能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心生，因缘虚假不实故空，已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诸法名字相貌，即体真执也。尔时上不见佛法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一名二谛观，一名慧眼，一名一切智。若住此观，即堕声闻辟之佛地。好，这一章啊，大家呢如果有先看过的，你会发觉呢，这个讲的比较难。为什么？这一章啊，如果啊，他那个要那个真正了解的话，是在摩诃止观里面会讲的比较详细。那因为呢，这一章小止观啊，他后面谈的这个正果啊，就是把这个我们呢发心来学习止观呢，好的动机，还有加上呢我们照着这个十章来做的时候啊，这个功夫好成就到哪一个程度啊，它所证的果位会不一样。好，那大略来提，如果呢要详细说啊，要到摩诃止观的时候啊才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们也是呢这个随着文啊能了解多少啊就尽量了解啊。这个就是说啊，这个行者啊，这个修行人呢，他在前面修止观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啊体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第六章的这个正修啊，那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都是虚假的，所以他的自信是空。好，那因为知道一切法他的自信是空呢，就呢不得一切诸法的名字跟相貌啊，知道他这个是假名，不是真实的，每一法都有他的名称跟言说，但是都是假名。好，我们说啊，但有假名都无实义，好，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呢就称为体真止。好，因为天台宗啊他讲的就是三止三观，第一个止就是体真止，好，叫做呢真空观，好，也就叫因为我们听到的就是叫做从假入空观。好，尔时上不见佛国可求，下不见众生可度，是名从假入空观，一名二谛观，一名慧眼，一名一切智。这就是第一关，从假入空观。我们一般就是说空观、假观、中观，这就是天台的三观。那为什么叫做真空观呢？因为他体悟到诸法的空性，这个一切法的共相， 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他自性是空，那所有的名相啊都是假的，他可以体悟到这一点，然后证悟到这个空性。那这个假呢，是指生死，我们是说这个世俗地的假。入空观这个空啊，是指涅槃的空，所以这边的从假入空观就可以从世俗的假有生死的这个假呢，入到涅槃的空，所以呢叫做一名二谛观，也称为二谛观。这个二谛啊，就是指呢真谛跟俗谛。那在这个世俗谛的因缘假合上呢，我们可以啊体悟到这个真谛，知道它自性是空的，所以它也称为二谛观，一名慧眼，一名一切智，也叫做慧眼，也叫做一切智。所以我们就知道啦，这个小乘啊，他们得的这个眼呢叫做慧眼，得的这个智慧叫做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我刚讲，就是了知呢一切法的空相，这个一切法的共相，共同的这个真相就是空相，所以我们称为一切智。那这时候得的无眼，我们知道佛有无眼，这个小乘人啊，这个时候正得这个一切智的时候，所得的无眼当中的是慧眼，所以知道这个慧眼是观一切法自性是空。若住此观，即堕声闻毗支佛地。那如果证到这个空观的话呢，就是证到声闻缘觉毗支佛这样的果位，可以证到这样的果位。那底下说，故法华经云，声闻诸声闻等自叹言，我等若闻尽佛国度教化众生，都无心要，所以者何？一切诸法皆悉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漏无为，如是思维，不生喜乐。是故当知，若见无为入正位者，其人终不能发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见佛性。这个就是呢声闻缘觉他们的心态啦，所以他们看起来都会比较严肃，很少看到他们的笑容，就是呢他们觉得这个啊没有什么好兴奋的，也没什么好喜悦的，所以他们啊都会看起来好像比较严肃，比较严肃一点，比较严谨一点，是因为啊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就是呢比较没有那个法喜的感觉，他就会觉得说反正自性都是空的嘛，这个喜怒哀乐这个自性也是空的啊，所以不太会明显的表达出啊他们这个内心的喜怒哀乐。那他们听闻到什么有关于西方的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西方净土啊，东方的什么药师佛的净土啊，什么这个兜率内院，这个兜率天，这个弥勒内院的净土啊，他们都没有什么兴趣。听到什么教化众生这种种的内容啊，什么发菩提心啊，行六度啊，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他们呢也都没有什么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呢？因为啊他们已经证到这个空性，他们呢怕他们这个空性啊丢掉了，所以不敢有任何的作为，所以他们就好好的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没有任何的作为，这个就是呢无为的境界，无所造作。那他们是真正的什么都不做哦，那度众生呢也是随缘度，他不会这个主动积极的去想怎么样去帮助众生，不会不会主动积极所以呢他这个大罗汉啊，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入禅定就看呢今天呢我托钵的时候走这一条会碰到谁，走那一条会碰到谁，这一条碰到是一个冤亲债主啊，走这一条会怎么样，他就会选择我就会选择走这一条，不会去碰你，这个会又麻烦的我不要，我就走这一条所以呢他这个度众生啊都是随缘度的，他说好吧，哎呀碰到了没办法，就随缘说吧，就说几句那就随缘度吧随缘帮吧就碰到了不得不的时候但是呢他不会非常主动，不会像这个菩萨给波行这个热心肠都是非常这个，他不会像菩萨这样，他就是非常随缘的这样子的方式，即使你现在跟他是这个六亲眷属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悟到这个无生无灭嘛，一切法没有生灭也没有大小， 那可以达到这个无漏，这个无漏啊，就是说啊，它断我执了，断我执就可以证到无漏，可以不生烦恼，因为这个我执断掉了嘛，它就没有烦恼。那安住在这个无为的境界当中啊，所以他们是这样子思维，因此呢，没有办法升起那种喜乐受，没有办法升起。是故当知，若见无为入正位者，其人终不能发三菩提心。好，这个三菩提心就是我们常看到的三藐三菩提心。好，就是呢，想要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他没有办法发出来。好，因为呢，他们就是修这个从假入空观呐、啊，真的就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了。好，因为他们见到这个无为之后啊，就认为啊，这个无为，他们证到的这个东西就是究竟。好，认为涅槃就是究竟。所以呢，他们不会再想要发起什么成佛的这样的心，不会。好，此即定力多故，不见佛性。好，这是因为他们的定力比较强，那慧力不足。好，这个呢，定力比较强，慧力不足啊，是定跟慧相对上来讲，这样讲的。好，定力比较强，慧力不足。那这个慧力是指啊，断法执的这个智慧。好，因为小乘人啊，他断我执的时候啊，这个法执他还没有处理的，法执都还在。好，所以他见到法空的这个智慧，他们是没有的，非常缺乏的。但是呢，他们有断我执的这个慧力，但是没有见法空的智慧，所以呢，因此不会心要想要去成佛。好，那就是说他们只知道空啊，不知道妙有。不知道妙有这个妙用，其实呢，这个妙有并不妨碍他证到的那个真空，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智慧观察，也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做空有不二，什么叫做真空就是妙有，他们体会不到。所以呢，他们只是啊破这个见思惑，这个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他们都没有办法断。所以呢，他们会想说，哎呦，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反正度不完嘛，啊，度不完就算了，啊，随缘度就好了，那就不会发那个广大的心啊，想要度尽一切的众生。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哎呀，其实这个想到众生无边誓愿度就屁了，因为太多了，啊，想想哎呀，不要不要就算了，啊，就是他这个随缘，能碰到的不得已就度一度吧，啊，那这个度众生这件事情啊，这个广大的心他发不出来。那你说那菩萨为什么能发这么大这么广大的心啊，说要度尽一切众生呢？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众生是如幻的，既然如幻就没什么好害怕的嘛。但是对小乘人来说啊，这个不是如幻的哦，这个众生是这个真真实实的，是无量无边的哦，如尘若沙哦，吓死人的。要度到什么时候？我想算了，不要了。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小乘人他们在空中啊，没有办法生出妙有啊，所以修行这个时候呢，就要再进一步啊，修这个第二关，就是从空出假。刚刚是从假入空，哈，那现在要从空出假，就是所谓的假观啊，就是要从啊真空里面再生出无量的妙有啊。那也知道这个用呢，它这个起用啊，并不妨碍你原来啊证到了那个真空的境界，好，不会打破你的清净心的，好，因为你已经见到这空性了嘛，好，这个那个清净心已经现前，那你现在再怎么样大做佛事，其实呢，它不会妨碍到啊我们那个本质清净的自性，好，那菩萨他就是因为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可以啊发菩提心来广度一切众生，他可以发出这样的心，可是二乘人没办法。好，若菩萨为度一切众生，成就一切佛法故，不应取着无为，尔时应修从空入假观，即当地观，心性虽空，圆对之时，亦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时，亦有见闻觉知等相貌差别不同。好，如果是菩萨他要利益众生啊，他就不能像小乘人一样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啊，什么都不做，哦，所以就不能够贪着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哦， 尔时应修从空入假观，就是要从这个空性当中啊，再升起种种的利益众生的所谓的六度万恨。即当地观心性虽空圆对之时，即能出生一切诸法，犹如幻化，虽无定时，亦有见闻觉知等相貌差别不同。那一般啊，这个喜欢安住在这个空性当中的，他就是害怕，害怕去从事一些活动啊，很害怕去接触这个群众啊，参与他们这个大众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知道呢，他这个恐惧的心啊，这个畏惧的心，害怕的心，实际上就是怕他这个清净心掉了，或者呢是怕他对境的时候，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啊，他会升起烦恼。害怕这个空性当中啊，因为呢这个一动他就丢掉了，所以他把这个空啊抓得很牢，所以他就要进一步来修这个假观，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行菩萨道来讲呢，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要继续修第二观，是从空出假观，就不会害怕在动中修。那怎么来修观呢？那就是啊，心性虽空，他在立缘对境的时候呢，虽然会生出万法，但是这个万法自性是空的，他是在因缘所生呈现这个宇宙万有的当下，实际上这些现象并不是空的。我们说现象是有，但是呢自性是空，自性是空，但是现象是有的。所以我们啊，心在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啊，这个立缘对境的时候，实际上它能够生出万法来。好，像这个我们说啊，这个万法为心啊，一切法都是心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像十法界也是这样生出来的啊。那可见我们的心性呢的功能也是无穷的妙用啊。可是虽然生出万法来呢，但是呢它也不妨碍我们这个真空的境界。好，这个自性本空能生出万法，这个万法是从心性里面出来的，生出来的，但是这个生出来的万法，它不会妨碍我们心性的这个空性，你证到这个空性，它不会妨碍。好，所以呢，这个自性本空啊，并不会互相妨碍，不会的。所以我们害怕，是因为没有认清这一点，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好，觉得说它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呢，这个二乘人才不敢啊，从空出假。那我们现在认识的这个事实啊，就知道一切的实际上都是梦幻泡影而已，是如幻如化。我们说像这个水中月、空中花，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底下说啊，犹如幻化，虽无定时，亦有见闻觉知等相貌差别不同。所以它有见闻觉知等的相貌啊，见闻觉知就是啊，形容我们啊这个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有见闻觉知的作用，但是呢不能否定它有这些作用，不仅仅有这些作用，而且它是千差万别的。